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这个时代呢，是讲求自我的时代哦，觉得要实现自我，而且呢，要活出自我，并且呢，要展现自我。人生就是要以自我为中心，活得开心就好。我相信呢，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很多不婚主义啊，就是觉得不要婚姻的束缚，可以自己自由自在。那纵使呢，觉得需要有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要许下承诺，这是现在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爱呢，是在对方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而爱一个人呢，并非呢，是爱他可爱的一面而已，而是能够包容他不可爱的一面，这并不容易啊。许多婚姻走到尽头，会说是因为对对方没感觉了，或者是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于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彼此呢无法互相接纳，因此就决定分手。这其实呢是人生当中呢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无法在婚姻当中我们学习爱的功课，而且呢也能够在婚姻当中呢学习真正的成长哦。没有一对夫妻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要如何去解决呢？刘文在30多年的婚姻当中呢，怎么可能会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谢神哦，因为我和我的爱人，我的丈夫呢，同样有基督信仰，因此我们在一些意见上不能够一致，又或者呢，在生活习惯上面呢，彼此有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祷告。要改变一个人并不容易，要改变自己比较快一点哦。所以呢，如果我们总是把期望放在对方身上，希望对方能够为你而改变，那倒不如呢，我们调整眼光，而且呢，我们凭信心交托给神，先改变自己，先看到对方的优点。一路上呢，一定会经过许许多多的磨练，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很多人现在不敢跨入婚姻，觉得太累了，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呢，我觉得婚姻生活也会磨练我们能够更有主的样式，也会学习如何为对方舍己。建立一个家庭呢，并不容易，但是在建立家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才更能够学习什么是舍己的功课哦。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是舍己，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呢，觉得不可思议哦。为什么要舍己呢？但是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真正的得着了那内心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个愿意舍己的人，其实也是一个蒙福的人。 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如此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会使下一代更蒙福。好，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旧婚姻的新爱苗，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旧婚姻的新爱苗。成功的婚姻并非靠所谓微妙的神秘的爱的感觉来维系，不幸的是许多人诉诸离婚多半归咎于失去了这种爱的感觉。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再爱他了。毕竟爱的火苗一旦熄灭，婚姻也就完了，不是吗？旧约时代的婚姻都是父母安排的，双方当事人的爱情是在立完誓约之后才正式开始的。不错，爱相当重要，失去爱的婚姻关系会成为重担，不过爱的火苗是可以重新点燃的。一位女士告诉心理学家，她恨透她的丈夫，因此非离婚不可。她气愤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她。心理学家向她建议，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我劝你尽量想办法恭维她。当她觉得不能没有你，以为你深爱她的时候，你便断然跟她离婚。女士觉得心理学家不愧为专家，给她出的点子倒蛮新鲜的。几个月过后，女士又回来找专家，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专家说，行了，现在你们可以办理离婚了。这位女士说，什么离婚？才不呢，现在我打从心里爱着我的丈夫呢。圣灵内住在圣徒里面，赐给圣徒勇气，并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爱。一位牧师说，在他牧养的教会这些年来，从未发现每周一次同心祷告的夫妇走上离婚之路。旧婚姻点燃新的爱苗，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多少人在爱的火苗熄灭之后走上离婚的路。神的儿女深知，婚姻是一生的尾声，是一生的誓约，纵使遭遇困境，仍然可以在你里面重新点燃爱火，且因着你的爱能更加的彼此相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爱的真谛。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Love never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这本书总共分为六大单元，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两个单元，漫游云端智慧以及漫游情绪空间。今天要进到第三个单元，漫游生命品格。第十一天的漫游是灵性致死之症，什么症状会导致灵性死亡呢？这绝对是我们需要小心去避免的。好，在这本书当中的经文呢，都是引用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第十一天漫游，灵性致死之症。在这个繁忙的现代社会，骄傲仿佛是一种悄悄渗透的情感，如同藏匿在心灵深处的毒药，渐渐在人类的言行中发芽滋长。这微妙而危险的情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并在不自觉中改变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圣经中，我们屡次接收到一个清新的警告，神厌恶骄傲，将其列为最令他憎恶的行为之一。骄傲这种危险的态度，不仅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深入牵动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箴言进一步深入挖掘，指出骄傲不仅是一种品格态度，更是一种灵性反应。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骄傲，往往等同于对神的冒犯。他们自视甚高，瞧不起他人，拒绝谦卑地聆听忠告。在这个主题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箴言中的智慧，揭示骄傲背后带来的危机。箴言第十六章第五节清楚地表明，耶和华厌恶心骄气傲者，他们必逃不过他的责罚。箴言以生动的语言责备那些心高气傲的人。透过箴言三十章十三节提到，有一种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这种描写触动人的思考，更深入剖析骄傲者的心态。在希伯来原文中，骄傲被赋予更多层次的意义，除了使用傲慢的词汇之外，也多次采用河水暴涨的字义，象征骄傲带来的自我膨胀，最终带来的伤害。根据箴言的记载，神对骄傲的厌恶之情淋漓尽致的展现。箴言第六章16-19节说，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有六样，连他厌恶的事共有七样：高傲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杀害无辜的手、图谋诡计的心、奔跑作恶的脚、撒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挑起争端的人。其中高傲的眼睛被放在首位，乃因其罪性严重，是人类受恶者引诱的堕落起源。从创世纪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骄傲的根源就像是一条蛇悄然进入人心，引诱他们违背神的旨意。天使长撒旦因骄傲而堕落，亚当夏娃因骄傲离开伊甸园，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渴望超越神的限制，僭越神的旨意，不顺服他的话语，自取跟神同等同荣的地位。骄傲如同一把利剑，割裂了人与神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自视甚高，拒绝谦卑。骄傲是一种道德问题，更是一种潜在危险，随时影响人生的各个层面。在战场上轻敌而失败的故事层出不穷，在灵性上轻忽魔鬼的试探，以致将人推向深渊，在投资上因骄傲而血本无归，在领导上因骄傲而做出错误决策。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更应当谨防骄傲的试探，因为他们正是魔鬼最喜欢的猎物。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就说到，傲慢带来羞辱，谦卑者有智慧。16-18节也提到，骄横是沦亡的前奏，狂傲是败落的预兆。在圣经中有许多的例子都提到因骄傲而任意妄为，招来羞辱与地位丧失的例子。像旧约时期的米利安跟亚伦自高自大，觊觎摩西的地位而毁谤摩西，结果招来耶和华的审判。乌西亚王想自取祭司尊荣而妄自尊大，结果突然得了大麻风。举凡因骄傲行事导致人际关系破损、地位失落的例子比比皆是。更可怕的是，骄傲会导致人轻看救恩、远离神。他勒木说道，金钱是自大的途径，而自大是罪恶的途径。骄傲除了是使人堕落、远离神的一个试探外，骄傲也会让人轻看神的救恩。在路易斯知名的著作《开往天堂的巴士》这一本书中，描述一辆巴士载着一群旅客前往天堂的奇幻旅程。这则寓言故事让我们窥见人性与信仰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群来自地狱的旅客带着世俗的观念试图进入天堂，然而他们却在天堂的光明中被光照出心灵深处所隐藏的一层骄傲。路易斯以一位自大的教授作为故事中的代表，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具智慧和地位的人在面对天堂时所遭遇的内心挣扎。这位教授的心态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面对神的救恩时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就是骄傲。他的疑问和不满凸显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企图将自己的世俗成就带入神的国度。这段叙述呈现的不仅是对现实中骄傲现象的批判，更是对信仰深层挑战的探讨。这教授的选择象征着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就是人类在面对神的爱和荣耀时，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谦卑接纳神的救恩。 这个预言虽然是虚构的，却照亮了真实世界中我们可能面临的心灵幽暗。进入救恩之门，并非凭借个人的聪明和地位，而是借着神无尽的恩典。这恩典使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赎力量超越了人的智慧，打破了自大的幻象，让我们明白救恩是一份无条件的礼物。在新约圣经中，保罗提醒我们，神拣选的标准与世界不同，他喜悦谦卑，拣选愚拙的是强壮的羞愧。这是一种神圣的智慧，与人类的衡量标准截然不同。透过这样的教导，我们被引导去除掉那些可能使我们心灵远离神的骄傲，并以谦卑的心态走向他的爱和救恩。骄傲不仅是一种罪恶，更是一种心灵的陷阱，使人远离对主的信靠。箴言第21:4，以高傲的眼、狂妄的心、恶人的灯都是罪恶。这里的灯隐喻生命的光景和内在的动机。箴言20:27强调，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肺腑心肠。当人让神的话语进入生命，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时，生命就会充满神的智慧。反之，缺乏与神的联系，人的灯就可能变得暗淡。像箴言第13:9所说的，义人的光灿烂，恶人的灯熄灭。24:20也提到，因为恶人毫无前途，恶人的灯终必熄灭，让我们看到与神隔绝的命运。刚刚列举箴言第21:4这段经文，原意描绘了一个人眼睛往上抬，对人睥睨，内心的私欲无止境的扩张，仿佛他可以掌控一切。然而雅各书中的警告却以鲜明的对比显示出这种傲慢是多么的危险。雅各书第4:13-16说道，你们有些人说，今天或是明天，我们要往某某城去，在那里逗留1年半载，做生意赚钱。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只不过像一阵雾气，出现片刻就无影无踪了。你们应当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在你们竟敢傲慢自夸，这实属邪恶。雅各书明确警告，这样的自信与张狂乃是危险的前兆，因为他忽视了生命的真实本质和神的智慧。我们的确有能力计划未来，但我们也应谦卑地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因为最终的主宰是神，人实在没什么理由骄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真正的智慧，并警告我们关于骄傲的危险。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很容易让骄傲作祟，不自觉地远离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不再自视甚高，而是谦卑地顺服你。神啊，我们承认骄傲是罪恶的根源，是一种使我们与你隔绝的态度。求你帮助我们远离骄傲，像箴言中所说的，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让我们的心充满谦卑，明白生命的真实本质是在你手中。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中的教导，提醒我们不要轻忽你的救恩。求你打破我们心中的自大幻象，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赎力量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谢谢你，你喜悦谦卑，并且你的恩典超越我们的智慧。主啊，我们也为那些活在自大张狂、缺乏自我察觉的人祷告， 求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现真理，让他们认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神，让我们都能以谦卑的心来信靠你，不仅在言语上，更在行为上彰显你的柔和与谦卑。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进入第三个单元，漫游生命品格。第十一天的漫游是灵性致死之症，就是骄傲哦。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在下一回我们要进到第十二天的漫游，葬下虚荣，长出尊荣，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